弟兄姐妹早安，给生命记三十章，你作何选择？真的在这一章里头，不断的，神不断的把一些有关他的诫命的应许，有关他的诫命所带来的后果，都摆在人的面前。你看到人生其实都是不断不断的在做选择，每一个时刻，应该说无时无刻。我们都在做选择，选择来不来，选择听不听，选择做不做，选择要不要。我们看到每一个时刻，其实几乎没有一个时刻你不在做选择，包括你坐在那里，也不太想动，也不太想回应，其实那也是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不要回应，选择被动。所以你看到，其实当神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话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当你不做选择的时候，其实也还是做了选择，只是选择了不要选择的那一种的选择。那可是神的话语是积极，是有动力，是有应许，是有结果的。所以当人选择被动或者选择不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选择了放弃，选择了不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蛮关键的一个提醒。好，那这一章里头应该说也只有这一个主题，你作何选择啊，也只有一个点啊，就是你要做什么选择。可是我这样一路读下来的时候啊，在同一个点里头或许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边特别有两次提到你从第二节，你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等等，那下面就有许多的应许。还有第六节的后面也提到，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就使你可以存活等等。那这里是关乎到一个尽心尽性爱神的选择，意思说我们可以选择尽全力的去爱神，也可以选择哎呀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啊、OK 啦，有来教会已经不错了啊、如果能够拿一个侍奉，哎，那已经很好了，那这已经是我最大了，尽了全力的啊，是吗？真的如此吗？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许要做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真的是选择了尽心尽性去爱神吗？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当人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在这几节经文当中至少有整十样的应许啊，比如说第三节，神必要连续你，诶，神必要连续你，原来是当我们选择尽心爱神的时候神会给的。那神必要连续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会顾念我们的需要吧。我们很常就觉得说，神啊，我有很多需要，我有很多需要，但是神啊，你有没有顾念？你有没有看到？神啊，你到底知不知道？可是神应许说，你尽心尽性的爱神，神就会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这是其中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第三节那边也说到说啊，要救回那些被掳的。那被掳的当然对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他们这个事情的当摩西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经历，这以色列民还没有经历这件事，可是往后他们会经历这件事。可是原来神的法则是一样的，当我们尽心尽心爱神的时候，他说会被掳的这些会被救回。被掳就好像是被抢夺被偷窃。那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现实人生当中，我们常会觉得说，对啊，我过去的人生我面对过亏损啊，我的健康啊，我的财富啊，我的喜乐啊，我的平安啊，我的种种东西，包括我们所爱的啊，好像有亏损有损失，仿佛好像被掳掠被偷窃这样子。诶，这个应许是说当我们尽心尽心爱神的时候，这些会被得回。那好，下面还有很多样，我只是快快的提一提。第三节还说到神要回转向人， 就是原本神好像颜面不顾你了，因着人的悖逆，可是神重新关注你，回转向人来看到人的呼喊也好，需要也好。第四节还说到要召回分散的民啊，这个就是已经后来分散到世界各地的，诶，可是有一天还要被召集回来，而且召集回来是做什么呢？第五样说到必进应许之地，就是神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着，必会得着，这是一个应许。第五节还说到什么蒙神特别的善待，就是好处都会从神而来嘛，只是神你要不要善待我，你要不要恩待我，这里说到神必会善待。然后第五节下面还说到人数必要增加，就是比列祖还更多，意思说什么发旺嘛，有收成嘛，而且是比先前列祖还更多的。然后第六节还到说到蒙神除去一切的罪污，就是罪带来咒诅，带来祸患，蒙神赦罪，蒙神洁净，就得回神的祝福。第六节下面还说到生命得以存活，这里是得着继续生存，而不是在种种的拦阻困难里头。还有第七节最后说到归回听从神的话，就是领受一个受教的心，诶，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选择听不听话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事，但是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恩宠，就把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自然的进到一个蒙福的里头。好，那这里所说的事情是不是大家都很想得到呢？好的事情当然没有人不想得到，可是当来到一个选项的时候，那这个的好的应许的结果是因为尽心尽性的爱神。可是很多基督徒可能不一定这样想，也许很多基督徒会说我只要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做一个自由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平凡，什么叫做自由呢？哎呀，不像有一些人哇，就是什么都想到神啊，什么都委身啊，什么都以教会为中心啊，什么都好像都是离不开神啊。哎，能不能够做一个比较平常的基督徒，就是工作有工作，婚姻有婚姻啊，要看到儿女的需要，看到家庭，看到兴趣，看到娱乐，自己心中有很多想要的，很多理想，很多抱负，那这一切都在信仰生活之外，哦，教会只是其中一个选项。是啦，我在这一切的里头啊，也会去教会啊，也会有一点参与，那已经很好了吗？那就是那已经是我的很大的一个付出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哦。在这里神摆在百姓面前的一个选项，就是你是不是尽心尽性。尽心就是用全心，尽性就是用全力全意的来爱神。那这样的思想很显然有点像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说到不再是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好像无我了，忘我的，没有了自己，乃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为主而活。如果有婚姻，那是为主进入婚姻；有儿女，为主养育儿女；有工作，是为主摆上工作；有什么事情，都是全心全力为主而做。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不是说，当一个尽心尽力爱主的人，哦，天天来教会，就躲在教会，就不再理家事了，就不再做家务了，不再管儿女的需要了。当然不是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你是一个妻子，你是一个丈夫，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个妈妈，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工人，总之我们尽全力的为着爱神的缘故，我把我这个身份活得最好，把我这个身份做得最近，是为神的缘故。我想这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我们本着爱神来做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诶，这个很显然就带来了一个神应许的一个祝福的后果。 OK， 这是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当中特别又在说到一个点，叫做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就是关于神的诫命，我们是不是听从呢？听从遵行诫命的选择，在这一段里头，听从遵命的选择，这又是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一样的。当这里同样也有应许，包括就是第十节那边说，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所以当中你会看到这些的诫命不断不断的重复，但是同样的又回到一个选项，当选择听从神的诫命，听从神的真理的时候，所以这里所说神可以介入，神乐于介入，介入在我们的生活，介入在我们的工作，一切所办的事情上，得蒙神的喜悦，得蒙神的赐福，包括宠物啊、动物啊、牲畜啊，你会看到所经营所做的一切都会全然蒙福。那人一般上都会认为，当然自己是一个很愿意的很愿意来听从神，但是事实上这个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省，我们真的愿意听从神的诫命吗？我们思想上认为是的，但是我们的行动上非常选择性，这是人的常情。我们很常会选择好像说我们会当说你愿意听神的诫命吗？我们很常会愿了，我要愿，我是愿意的，不过慢一点了让我想一想先，让我考虑一下让我再计算一下。所以你看，当人所谓的拖延顺服，或者是思考我愿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选项，神啊慢一点，我不是现在要听，我可能以后会听，不过现在我慢一点，我考虑一下。诶，你会发现原来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犹豫或者这样的一个拖延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选项了，这个选项就是神，我不要现在听，也许我以后会听。什么时候是以后呢？我学了教训以后我会听，我真的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会听，可是现在暂时让我放松一下。所以你看，这是很常人的一个信心的问题可能信心太小，也许是考验太大，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好好的做出回应。就像我们很常会把我愿不愿意听神把它放在一些比较大的属灵的事情上，比如说你要不要起来牧养我想会了，不过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还没有预备好你要不要起来侍奉我现在很忙了，我将来我相信应该会了。所以你看，我要不要起来传福音，哎呀我有点胆怯的，我可能还没有装备好。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当神的诫命，我们会把它想成是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会有些理由拖延，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暂时不愿意的这样的回应。但是事实上神更要我们活出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你做一个丈夫，你做一个父亲，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你做一个你的身份，那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选择用真理来活，以至于你能够不断的被肯定，你是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爸爸，你是一个好上司，或者你是一个好员工。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听从神，按照神的真理，很显然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真实的一个听不听命的选择。你是听命的人吗？我是吗？我想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值得我们来思考。那第三，从15节一直到20节，这里 看到是一个面对祸福生死的选择。原来是祸是福，是生是死，神同样的把它摆在人的面前啊，让人来做选择。15节19节就看啊，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陈明在你面前。19节是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所以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提议，你要选择生命。所以神不断把这一切摆在人的面前。那我相信没有人会选择死路嘛，没有人会选择咒诅。相反的，死路就是按照人的邪情私意，按照人的血气，按照人的老我。当我们过着为所欲为，我想要我喜欢的人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自我的选择，而不是属神的一个选择。所以蒙福的路是定义的，选择活出真理。所以我想在历史当中，其实神不断的这里所谓的呼天唤地表明神不断的透过环境，透过整个世代，透过整个局势来表明他的幕后是有审判的所以在审判会带来灭亡或者是带来奖赏，其实这都是人的选择。所以人很常在经过一个教训之后，哇，我们就醒过来，哇，立定心智，神啊，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来侍奉神。可是过了之后，我们很快的又会忘记。所以你看神是不是时不时就要给我们一个震撼，给我们一个管教，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苏醒过来。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在一个平静的环境，就是说相对的平静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底下，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选择呢？这里提出三样事情，爱神不爱神的选择，是不是尽全力来爱神？听命不听命的选择，是不是选择性的听？还是在我们的身份生的我们的生活上来选择听？生路与死路，原来都是人的一个选择。求主帮助我们，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在没有啊，我以为我已经很好啊，我已经选择很好啊，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标准。很显然神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选择听从神，选择遵神的命令。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从过去的几章生命记其实不断的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做对的一个选项。那我也很深的在感受，在思想，过往教会都在经历神的应许，也在经历神的祝福。可是来到某一个时间点，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状况出现在生活、工作、健康里面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想那是一个，也好像是一个警钟或者一个提醒。到底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生活而已吗？还是神有一个更大的托付，神有一个更大的呼召，带我们的生命更深的去反省，更深的去回应，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的人生到底是要怎么过活的？所以我相信当有一些好像震撼或者有一些变动，有一些的突发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爆出来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时刻让我们更深的去反省，从个人做反省，从小组做反省，从整个教会做反省。神要我们选择爱他，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将来爱他呢？好，我想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师母要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给他一个题目最近很流行的 GA 也用一生一世，香港也在最近举行这个也是一生一世，在11月11号从 立婚约给一些的夫妇，那我给这个题目是一生一世全心全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这一生，也只有这一世能够活在神给我们的地上的时间，而这一生一世我们要怎么样来追随神呢？我觉得只有一个方向，全心全意啊。我最近有机会跟一个门徒谈起他的组员他即将要结婚，这个组员将要结婚，但是呢就预备说如果有一天他们赚够了钱，可能就回到家乡就安居乐业了。然后我就问他，那他信主跟没信主有什么不一样？他的太太还没信主，那他回去家乡之后还会信主吗？会更认真，还是就是像一般人过着一般的生活，就从此以后就是这样了？我觉得这是我提醒我的门徒的一个思想。我说当我们牧养的时候，不是他安乐就好了，这个神在他生命里面有没有影响力，这个神给他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值得他抓住的那相反的这阵子我也蛮有一点压力，那个压力是什么？我的儿子追着我叫我要练琴，我觉得好压力。他用的方法我回想起来，诶，这岂不是他小的时候我叫他现在8点到8点半你去练琴一下他用同样的方法对我，诶，你还有一点时间对吗？要抓住每一点时间，8点8点半你去练琴一下。然后他用的方法是你就是要练。哇，真的好大的一个回想跟提醒啊。那我不是不想练，我真的很疲倦，我回到家我就很想休息，但是我的儿子在家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你学到怎么样？不要每次讲而已嘞，从前个礼拜讲到上个礼拜，上个礼拜讲到这个礼拜，你都还没开始。哇，那一天我就实在不能够再拖了，我就整个坐在钢琴前面，他就真的看见我就叫，我觉得我就开始突破了开始想要怎么样再学。虽然我有肉体的软弱，但是我觉得我的儿子成为我的一个鼓励他就是在他的人生里面，这过去的20年也许是很多的挫败，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在他身上，但是他选择不放弃，他选择要抓住他有的机会，所以他对我也是那么的认真。我相信他想妈妈要成为我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个意念要让我成功。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追随神，我们是不是真的也是愿意全心全意的尽我们所能来爱神呢？所以我从这一章里面我简单的讲可能跟牧师的角度有一点不一样，我就从他三次的提到说你若尽心尽性归向神然后怎么样。那整个一开始我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愿意归向神的时候，神要带我们归回，这个归回是完全的回转。但是很常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信主不是完全的回转，还是常常回头看，甚至后来就放弃了，就走回世界的路，没有完全的全心全意来归向神。但是这里应许像对以色列百姓一样，神其实也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是全心全意来归向他的时候，其实神要给回我们拥有的应许，他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信了主是完全的归向神，还是心中还有眷恋的，还有偶像的？那只有当我们全心归向神的时候，第二个步骤在第6节，他就说那你就能够 可以怎么样呢？存活，存活之前他说什么？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当你是全心归向神的时候，你才是可以全心来爱神。就像一对恋人一样，如果当中其中一个是不是全心全意的，那在这个爱情长跑的路上，无论进到婚姻还没进到婚姻，恐怕都很容易掉队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全心，就会被引诱离开了这个正在跑的这条路上。所以这个全心全意，第一个步骤是完全的回归到神的面前。第二呢，是当你能够完全的回到神面前，你就能够真正去爱神，专一的爱神。所以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很好。我信主这从小到现在50多年，我也问我自己，我是常常时时能够全心全意来归向神吗？可能我年少的时候还在挣扎，但是到了这年龄，我完全是归向神，我没有别的神，我没有别的眷恋。但是我是尽心的爱神吗？恐怕我还不够，因为有时候还是体贴自己，还是爱自己的。但是我愿意告诉我自己，我要更加的爱神，因为神是那样的爱我们。那最后呢，我就看到说是全心全意的要认定神。因为这里第十九节说要选择生命。为什么？爱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当我们能够认定神，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已经来到最高境界了。你是活着为神，今天我们是活着为神吗？认定神吗？所以哪怕刚才牧师说我们人生遇到不同的境况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定神，而相信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生命嘛。最近我们听到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好像面对身体的考验，有一些人忧郁，有一些人中风，有一些眼睛受伤，就是莫名其妙突然而来的一些的病痛考验。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定神吗？这不容易啊，要认定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篇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从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全心的归向神，到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学习爱神，到最后我们是认定神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恐怕要做一个讨神喜悦还有在凡事上顺利的基督徒应该不容易，因为神有很高的标准。那个标准不是律法的标准，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不是，已经是来到一个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一生一世全心全意的来爱他依靠他，相信他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一生要全心全意来爱神，委身于神。